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16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埃及战机空袭伊斯兰国目标，以报复其斩首行径。乌克兰停火协议规定重型武器自星期一撤出冲突地区。中国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遭到双开。中国国家网信办最近关闭了133个微信公众账号。台湾行政院表示，国防部军政副部长夏立言将接任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职务。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来关注埃及方面的消息。埃及军方说，埃及战机星期一清晨对邻国利比里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以此报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把在利比亚绑架的21名埃及科普特基把21名埃及科普特基督徒斩首。在伊斯兰国公布显示这一屠杀的行径视频几个小时之后，埃及发动了针对激进分子训练营和武器库的空袭。埃及总统塞西此前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对斩首事件作出反应，并将此次屠杀称作是可耻的恐怖主义行为。视频显示，几名身穿橙色囚服的男子被带到一个海滩，每人身后跟着一名蒙面的激进分子。他们被迫跪下，一名激进分子用英语对着摄像机讲话以后，这几名男子同时遭到斩首。一名蒙面的激进分子说，这场残忍的谋杀是对敌对埃及教会的报复。科普特基督徒占埃及人口约10%，他们受到广泛的歧视和迫害。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授权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瑟林顿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说，他要特别明确指出这项提案要做和不做的事情。奥巴马讲话时，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克里和即将离任的国防部长黑格尔在场。
这个提案反映了我们要摧毁伊斯兰国这个中心目标，支持我们一直跟盟国和合作伙伴推动的通盘战略，支持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实施系统和持续的空袭行动，支持和培训当地地面部队，包括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
奥巴马解释了国际联盟将对伊斯兰国展开反击，伊斯兰国处于被动防守的境地，他们会失败。奥巴马说，行政当局提交给国会的这项提案没有要求向伊拉克或者叙利亚派遣美国地面部队。
提案不是要求授权再打一场像阿富汗或伊拉克那样的地面战争。现在美国在伊拉克的2600名军人基本在各地基地工作，他们在任何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当然要面对各种风险，但是他们没有作战任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培训伊拉克军人，也包括库尔德部队。
共和党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星期二表示，授权使用军事力量，国会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重要。
期待看到总统认为有必要提交的文本，那必将是今后几个星期要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
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授权出兵的一天前，美国政府证实了凯拉·米勒的死讯。这位26岁的志愿者是已知被伊斯兰国绑架的最后一名人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对总统要求出兵的最初反应都持怀疑态度。共和党对奥巴马排除派遣持久地面部队表示不满，而一部分民主党人则对奥巴马开启出兵之门大为失望。美国之音赫瑟林顿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关注乌克兰的局势。旨在结束乌克兰东部战斗的停火协议规定，重型武器将从星期一开始撤出冲突地区，星期一将是实行停火的第一个整天。看来停火协议基本上得到了遵守，只有重要的铁路枢纽德巴尔切夫是一个例外。本月的战斗大都发生在这一个地区。星期天在俄罗斯边界附近的乌克兰军队作战的亲俄反政府武装声称，停火协议的规定不适用于德尔巴切夫。不过呢，反政府分子的指挥官巴苏林说，停火协议规定所有重型武器在48小时后撤出冲突地点，而反政府武装呢将照此行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天夜间发表声明，欢迎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的停火协议开始实施。而在另一方面，在刚刚签署这个协议之际，记者采访了流离失所的乌克兰民众，我们一块儿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卡利瓦和他的孙女在东乌克兰和另外一个流离失所家庭挤在一个房间里。去年7月以来，他们在顿涅茨克一个修道院内生活，那里现在住着700多户流离失所的家庭和民众。内卡瓦说，
我家住在一个高层大楼内，我的儿子还在那里，房子所有的窗户都破了，阳台被毁了。我给他打电话时，他说他浑身发抖，躲在洗澡间里。
尽管修道院环境很美，也很安全，不过形势还是令这个家庭忧心忡忡。在顿涅茨克小镇斯维尔托格尔斯克，学校副校长瓦尔约说，为了照顾所有的学生，教师分成两班，目前500多名逃离战火的学生在这里避难。
老师们尽最大努力让孩子们感到舒适，愿意上学，不把自己当难民。我们的确不喜欢难民或者流离失所这样的词，我们只是希望将这些孩子看作是自己的骨肉。
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希望经他们在明斯克斡旋的最新停火能够持久。法国总统奥朗德说，
协议已经达成，这就是希望。不过这是一项脆弱的协议，因为停火要到星期天午夜，也就是星期天零时才生效，因此还会有很多的动向和行动。星期天之前也许会有更多的伤亡，这是一项脆弱的协议，因为停火依然需要得到落实和尊重。
奥朗德所担心的正在东乌克兰顿涅茨克成为现实。星期三，反政府武装的官员说，至少2人在炮弹击中一个公交车站时丧生。乌克兰军方领导人则指责反政府武装在德巴尔维附近发动了袭击，打死至少19人，另有78人受伤。针对停火生效前的暴力事件，德国总理默克尔说，
我们必须努力进一步推进和平进程。乌克兰总统清楚表明，这对他的国家极其重要。然而，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需要更多的努力。因此，我们对各种可能的反应持开放态度。如果进展顺利，我们将乐见这个进程继续下去。但是，假如困难很多，我们不排除新的制裁。
一直在同盟国保持密切磋商的美国没有参加明斯克的这次峰会，但是白宫称，这项停火协议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具有潜在重大意义的一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主要大国领导人为结束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的暴动所做出的努力。他说，期待星期四在白俄罗斯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够得到有关各方的尊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今年夏季由俄罗斯负责主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印度和巴基斯坦有可能成为新的成员。俄罗斯高级外交官透露，在举行上合峰会的同时，还将平行召开金砖国家集团峰会以及两个集团的联合峰会。为此呢，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在利用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的机会呢，试图打破在国际社会上孤立的处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今年可能宣布首次扩大。普京总统在上合组织的代表、俄罗斯外交部亚太合作局局长哈基莫夫在莫斯科透露，上合组织在今年夏季俄罗斯主办的峰会上很可能做出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新成员的决定。上合组织的一个工作小组目前正在北京针对吸收新成员的议题展开工作。哈基莫夫说，上合组织对各方开放，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之后，无论是印巴两国还是上合组织都将成为赢家。他强调说，上合组织做出扩充决定之后，印巴两国还需要履行一系列程序，比如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确定应该分摊的会员费用的数额，制定新的预算，以及分别同上合组织谈判签订履行自身职责的27个文件等等。这一系列程序何时完成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国情和效率，因此无法确定出印巴两国正式成为上合组织成员的具体时间表。巴基斯坦2006年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印度去年才提交申请。分析人士说，为了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俄罗斯一直在大力推动印度成为上合组织的新成员。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在上合组织的扩充问题上，俄罗斯最为积极。马斯洛夫说，尽管上合组织的各个成员国名义上都是平等的，但多数成员国却都跟着中国跑，因为中国给这些国家提供大笔贷款，为这些国家培养人才，在这些国家有大的基建和投资等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很难采取有效的行动抵制中国影响的扩大。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之后，虽然俄罗斯的地位能得到巩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影响将会立刻自动地扩大，因为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传统盟友，中国可借助巴基斯坦来平衡印度。同时也是阿富汗问题专家的哈基莫夫还表示，上合组织应该成为讨论阿富汗重建问题的一个重要平台。不过他说，上合组织在安全领域不涉及军事，不会成为军事集团，而仅从事反恐，没有准备好为阿富汗的安全事务承担责任。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由美国领导的联军在阿富汗从事的反恐行动让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从中受益，使这两个国家最近十多年来基本没有受到塔利班等极端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许多人权活动人士批评上合组织许多成员国存在着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指称这个组织现已变成侵犯人权国家的俱乐部。哈基莫夫表示，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不久前提交了希望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的申请，同样拥有人权问题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国也提交了想成为观察员的申请。哈基莫夫还表示，伊朗虽然早已提出申请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但是由于伊朗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根据上合组织的有关章程，目前还无法吸收伊朗成为新的成员。今年的上合组织峰会将在位于俄罗斯中部乌拉尔地区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首府乌法市举行。在上合组织峰会举行的同时，还将平行召开金砖国家集团峰会，同时举行金砖国家集团和上合组织的联合峰会。哈基莫夫说，他说，7月8日将召开金砖国家集团峰会，7月10日将会举行上合组织的峰会，而7月9日很可能举行这两个集团的联合峰会。俄罗斯目前是上合组织的轮值主席，从4月起，俄罗斯还将担任金砖国家集团的轮值主席。 在俄罗斯同西方关系陷入低谷、受到制裁之际，担任这两个组织的轮值主席，为俄罗斯打破国际孤立地位提供了机会。学者马斯洛夫说，除了吸收新成员之外，这次在乌法将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还可能宣布接收新的观察员。俄罗斯正利用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之际改变峰会的议事日程，吸收新成员和新的观察员等举动标志着除了在亚洲之外，俄罗斯也在非洲和中南美洲增加新的盟友。这些迹象显示俄罗斯和中国试图组建新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成员国今年还将共同举行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消息。丹麦警方星期天早上开枪击毙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很可能就是星期六在哥本哈根枪杀两人的嫌疑人。丹麦首相把这两起枪击案称作是对丹麦发起的恐怖行动。有关当局说，枪手嫌疑人是丹麦出生的22岁的一名男子，他在一个火车站附近向警察开枪后被击毙。警方说，他以前的犯罪记录包括暴力和非法拥有武器。有关官员说，没有证据显示其他枪手参与枪击案件。第一起案件发生在一个举行自由论坛的咖啡馆，第二起则在哥本哈根一处犹太教堂的外面。丹麦情报机构负责人严斯·马森说，调查人员认为枪手受到伊斯兰激进主义的鼓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致使人员伤亡的袭击发出了谴责。美国谴责了对咖啡馆的袭击，并称其为不可饶恕。在第一起袭击事件中，携带自动武器的枪手在一家咖啡馆外打死了一人，打伤3名警察。丹麦媒体确认遇害者是55岁的电影导演芬恩·内尔高。在星期天尼日利亚方面，一名女自杀炸弹手在一个拥挤的客车站引爆身上炸弹，自杀身亡，并炸死至少10人，炸伤30人。爆炸发生在尼日利亚东北地区的约贝州的达马图鲁市。有关当局和目击者说，一名年轻女子设法躲过了入口处的安全检查，然后引爆炸弹。目击者说，许多遇难者是在车站里卖东西的孩子们。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负责，但是尼日利亚伊斯兰极端分子组织博克圣地在这一地区越来越多地利用年轻女子发动袭击。博克圣地企图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实行以宗教为基础的控制。一个星期前，尼日利亚推迟了原定于星期六举行的全国大选，因为博克圣地对大选构成了巨大的安全威胁。博克圣地激进分子警告人们不要参加投票，否则将被杀死。博克圣地领导人谢考多次表示，民主是非伊斯兰的。尼日利亚副总统桑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尼日利亚人民停止暴力。他说，尼日利亚安全部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准备以确保大选的安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说，一家中国法院判处上海一名被控贪污受贿的卫生机构官员19年监禁。新华社说，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星期天对被控受贿48万1000多美元并贪污近22万5000美元的黄丰平作出宣判。黄丰平是前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在另一起案件当中，中国共产党在经过内部调查以后，免除了一名高层政协官员的职务，并将他开除出党。中纪委星期一说，发现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接受巨额贿赂和滥用职权。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也同时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这种争夺进入了白热化。国家网信办最近关闭了133个所谓的传播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微信公众账号，一些历史微信公众账号传播对执政党不利的事件受到广泛的转发，挑战执政党的合法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近依法关闭了《这不是历史》等133个传播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微信公众账号，并表示将加大网络执法尺度。中国共产党担心允许人们自由讨论历史可能会导致中国崩溃，就像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集团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在微信公共账号上，一些揭露中共过去所犯错误的历史网站吸引了大量读者，诸如中共在延安时期种鸦片，数以千万计的人在60年代初期的人祸中非正常死亡，毛泽东会见日本客人时感谢日本皇军让中共壮大，文化大革命时期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等历史事件至今无法在官方的媒体上和教科书上公开讨论。然而互联网和微信的普及给了这些官方正史中没有收录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广泛传播的空间。由于这些往事并不如烟的历史事件，当局至今不允许学者公开进行研究，一些网站上对这些事实的描述无法和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论文相提并论，一时良莠不齐，事实混杂着传言，甚至出现了戏说历史的现象。当局最无法忍受的是对共和国英雄的质疑，如网上对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过程、黄继光堵枪眼的可能性、邱少云被烈火活活烧死时一动不动、雷锋事迹涉嫌弄虚造假、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最后的喊话被编成段子等等。据官方媒体报道，广州市的一名网民在网络上虚构信息、散布谣言、污蔑狼牙山五壮士，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对历史事实的讨论和探索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由于很多中共过去的历史错误被作为禁区不准研究，微信上出现的对这些中共历史事件的报道，对喝狼奶长大的一代青年来说起到瞬间颠覆三观的作用。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
现在的学生比5年前可能都很不一样了。5年前、10年前，特别是互联网还没有崛起的时候，可能学生都是很愚昧的，很多东西都不知道的，他只知道书本上那些东西。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崛起，特别是近这个几年微信的崛起，我觉得对于人们解放思想、知道了解真相，这个能够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说，这个知识也能够推动制度变迁，恐怕最后都有可能能够有助于改变中国。
人民日报敏锐地注意到这些历史网站的杀伤力。人民日报的一篇时评引述中国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的话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人民日报时评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上就曾经出现过大量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抹黑苏共历史的片面历史内容，比如污蔑十月革命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诋毁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雾等等，结果导致全民族精神支柱坍塌，自我否定成为主流，成为苏联分崩离析的致命缺口。对有争议的历史事实可以反驳，但不应该用行政手段堵对方的嘴。《炎黄春秋》刊登的很多当事人回忆文章 以及历史学家高华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书中均大量引用文献和当事人的自述，称当年在陕北根据地的确种植了养片这一特殊商品。当局若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证据指出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中不实之处，而非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书列为禁书，并在海关严查不准夹带进入大陆，甚至一口气关闭133个历史网站，不准对方说话。事实就是事实，不能以政治划线。中国互联网管部门对党和国家有利的正史大讲特讲，而有损当局颜面的历史事实则定性为歪史，并称这些公号运营者不仅违反移动互联传播的7条底线，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严重扰乱了网络传播秩序而予以封杀。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网站和史实的讨论与探索，引发网民的不满。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对待历史网站上，这句话也同样适用。美国之音 VU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年来呢，中国是耗巨资在海外发起了一场大外宣的攻势，推动呢主要官媒向国际扩张，旨在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用英文制作的一些宣传片也属于这一类公关战略的组成部分。最近呢，一部名为《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的国际宣传片在网上被频繁的转载，官媒称该片引起不少网民的点赞。而实际情况呢，这部宣扬所谓正能量的片子也遭到大批网民的吐槽。美国之音记者江河在火墙内外节目中为您介绍详细情况。
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这部国际宣传片只有3分多钟，该片以英文旁白、中英文字幕展示了中国各行各业人士的梦想，并且称800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与13亿中国人民一起为了每一个人的梦想而奋斗。片中很少直接提到中国共产党，只是在部分画面右下角显示一个党徽，并在结尾处有一个印章形式呈现的党徽。中国官媒对这个短片纷纷予以赞扬，人民日报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宣传片走红，网友点赞称国际范儿。参考消息的标题为外媒中共国际宣传片完成2年后走红，澎湃新闻网的标题是中英文讲述中国梦想，中国共产党国际宣传片走红。与以往对待所谓负面新闻采取封锁消息的态度完全不同的是，这回真理部发出了截然相反的指令，称由复兴路上工作室制作的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请各媒体注意突出转发。新浪视频在中共霸气国际英文宣传片的标题下称，如果你是党员，那么一定会感觉热血沸腾，如果你是普通群众，相信也会觉得备受鼓舞。网名为阿卓的自由摄影师、知名 IT 撰稿人庞彦卓在跟帖中批评了这种党国不分的说法。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又不是共产党。视频里多次出现13亿是什么意思？关我屁事。另外，我认识的所有的党员没有一个是因为信仰的，不是为了前途就是为了发财。粉丝里有为奉献入党的吗？咱们认识一下。另一位网民在跟帖中也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反正又没在野党，花钱拍这宣传片干啥？尽管中新社的报道称，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显示，超70%网民对该片点赞，但我们只需看一下上述新浪视频下面清一色充满负能量的评论，就知道这种说法言过其实。网民 Rice King 讽刺说，如果有可能把8000万共产党党徒的财产总和和13亿人民大众的财产总和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是谁的了。一位网民调侃说，8000万千万不能宪政，千万不能承认历史，千万不能选举，千万不能法治，千万不能看美剧，千万不能公开官员财产，千万不能丢掉党产，千万不能新闻自由，千万不能网络开放，千万不能失去荣华富贵。另一位网民说，彻头彻尾的笑话， 还有人干脆说建议直接替代春晚滚动播出。网民肥肥乖乖说，中共在一厢情愿的矫情以前，有没有问问中国百姓有多少人愿和你走在一起，如果觉得这比较难的话，在中共党员内部做个无记名投票也行啊，有这个胆吗？网民赖瑞辉说，别挡路就谢天谢地了，还一起走，吓死我了。网民简艾伦黄在推特上调侃说，黄泉路上有你作伴，千万不能细看，全是恐怖情节，尤其是六个孩子满怀期待地跳上校车缓缓驶去的那一幕，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只有这些孩子不知道，完全是恐怖片。还有阴雨中开来一辆动车，刘翔一转身胸前出现要死喽，太瘆人了。还有最后在追梦的路上给你一堵墙是几个意思？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是由复兴路上工作室制作的，该工作室曾经推出过《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宣传片，片中习近平和现任中共政治局齐名常委均以卡通形象亮相，另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前中共领导人的卡通形象也出现在该片中。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在揭开神秘的大外宣计划之面纱一文中指出，说穿了，中国花巨资建构外宣体系，其目的无非是希望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按照中国官方塑造的形象，而不是中国的真实面目来认识中国。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其实非常困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述说，中国的形象固然重要，但首要问题是媒体自身的形象。中国政府的新宣传计划要取得成功，必须给予媒体以自由，让他们自由地报道他们所想报道的东西，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如果媒体缺乏公信力，很难想象可以凭借它来改善国家形象。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前一位中国学生发表了哈佛磨练台湾事件的现场还原与思考的这样一篇文章，指责上月底哈佛大学模拟联合国活动主办方拒绝纠正将台湾列为主权国家的错误，并中国学生代表团呢被逐出了开会的酒店。近些年来，中国留学生因为爱国与所在的大学教授和其他团体发生冲突的事件呢是时有发生，因此呢令人来感叹，为什么中国留学生到了国外以后就变得更爱国了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做详细的分析报道。
哈佛磨联事件并非个案，近年来海外中国留学生因满腔爱国热忱与所在高校与教授其他团体发生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这让人感到好奇，为什么中国留学生到了国外以后似乎就变得更爱国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梁怀超对中国留学生出国后就更爱国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与18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进行了深入访谈，把研究结果发表在了最新一期的国际教育研究期刊上。梁怀超表示，中国留学生的身份认同感普遍很强，而置身海外让中国留学生对身份的认同变得更加强烈。他说，
留学生们觉得中国人这个身份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特征，到国外以后他们中国人的身份就更加突出了。
他表示，越看重这个身份，中国留学生也就越希望自己的国家被尊重。梁怀超的研究发现，当留学生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把政府和人民区分开来，但出国以后，他们往往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看成一体，任何对中国政府的批评都会让他们觉得是在批评整体中国人民。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与美中的文化差异和中国留学生长期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关。
从我们在美国生活久了，那么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美国这个社会呢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但是中国呢长期的进行这个就是洗脑的一个教育了，那么对那个学生呢就是进行就是说，你出去的言行是要代表祖国的，代表我们的民族的，是代表我们的文化的，你要为我们祖国争光，为我们民族争光，你要捍卫我们的祖国的尊严民 民族的这个荣耀等等。
梁怀超在他的论文中说，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感越强，留学生们就越希望维护中国的正面形象。留学生们认为自己能够通过与所在国的人们交流来提升或维护国家的形象。然而在中国留学生与美国人交流的过程中，时常会遇到台湾、西藏、人权、腐败等这样的敏感话题。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
那么这个是他们人生内心的一个挣扎了。那么是面对这个现实，尤其在美国这个比较那个开放的透明的这个民主文化中呢，他们其实内心呢进行这种挣扎了，他们没法那个正面的。那么同时呢他们又回避不了，因为在教室里边，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问这些问题，都会讨论这些问题，都会讨论中国目前的这些腐败，或者中国的专制，或者中国的不民主。那么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当然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教育和体制具有某种反感。
对于这种情况，梁怀超表示，要想让中国留学生能够认同外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就必须让他们相信外国人的批评是出于善意的，而不是带有偏见或不怀好意的。
这就好比是只有你自己能够批评你的父母，当别人批评你父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当他们自己批评中国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爱国的批评，是为了让国家更好。但如果外国人去批评的话，那么就是在攻击中国。
梁怀超说，不仅仅是涉及到台湾或者西藏这类所谓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能够引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弹。
在特定的环境下，任何对中国的批评都会让中国留学生们感到被冒犯。如果他们认为批评能够折射出美国人或者外国人对中国整体的态度，他们就会有被冒犯的感觉。
在过去几年里，在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迅猛增加。2013到2014年，美国大学录取了88.6万留学生，其中60%来自中国，也意味美国每三个国际学生中就有一个是中国学生。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的年龄正趋于年轻化。10年前，超过80%的在美中国留学生是研究生或博士生，现在50%的在美中国留学生是本科生。这也意味着新一代中国留学生比老一代更加富有，因为美国大学的本科项目是几乎不给留学生提供任何资助的。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
就说来美国留学的这些人呢，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么绝大多数呢是中国的，就是说那个优越的这个阶层。那么所以呢，他们呢是这个制度的这个就是得益者，那个利益的捍卫者。那么因此的话，当你要批评这种制度，那么同时也就对他们的这些作为呢进行某种道德化的评判的时候，当然他们是会一个很快的就进行这种捍卫，因为他们本身生活在一种就是虚伪的一种价值观冲突的一种世界中。
虽然所在国家的人对中国的批评常常让中国留学生感到愤怒，但梁怀超认为，曾在西方国家留过学的中国人仍然要比有同等教育程度但没有留过学的中国人在思想上更加开放，更能够接受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概念。梁怀超同时表示，他希望看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能够逐渐领略到美国各族群间、不同政见者间、不同信仰者之间和人际间是如何处理彼此分歧的。他说，
在我的受访者中，几乎没有人对美国人文明的处理彼此间分歧表示赞赏。
这一点让他感到有些遗憾。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城市呢，稍微在户口上有些小的松动。北京、通州以及全国62个市镇呢，将接纳新的市民。符合条件的人会享受和城市户口同等的待遇。舆论肯定这一举措的积极意义。不过呢，有关专家认为，解决城市户口难等一系列城市病，北京应该首先瘦身，例如迁出一些高校和重点医院，来改变各种优势资源高度集中在首都的现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 中国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近日通知，北京、通州等62个城市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通州区将推进积分落户政策，分值达标者可转为城市户口。通州即目前的北京通州区，位于北京市东南部。2010年全区常住人口118万人，其中40%是非城市人口。区政府希望通过积分落户政策解决区内6万人城市户口问题。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赵志荣对美国之音说：“
至少方向是好的方向，整个从放宽户口壁垒，我觉得是应该走的方向。”
刘开明是设在深圳的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首先想强调，这是一个好事吧？毕竟这个叫户籍改革，毕竟开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口，但显然是不足够的。而且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今天才有，实际上在几年前，广东就已经开始叫积分落户。那么在广东的各个城市都有这个都有这个政策，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指标非常少。”而且坦率说，这个也不是很踊跃。
新华网说，北京通州落户积分的分值分别来自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社保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6项指标。北京老住户江城对美国之音说：“
我不知道是为了所谓拉动经济还是怎么着，你知道吗？又忽悠人往通县跑，什么给积分够多少就。”办一通县户口，您办户口能怎么着？办这个积分的里边很大成分上什么，你知道吗？有钱的成功人士。那这么说起来的话，那穷人就不能进城了。
人民网房地产频道说，通州积分落户方案发布后，闻风而动的购房人已经按捺不住，开始抢占房源，通州新房市场明显热闹起来。不过，《新京报》2月12日报道说，通州上述6项落户条件是误传。不过，针对积分制对一些人公平，对另外一些人不见得公平的说法，赵志荣教授认为，
从放宽户口这个地理的角度来说，这个能放宽应该更好。但是，我不觉得就是即使把它作为一个过渡来看，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好的过渡的。这些人进来，其实有一定能力的人，这些人已经为城市本身已经有很大的贡献了，但是他们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服务。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10日表示，要疏解北京的所谓非首都功能，以此调整北京的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他称这是一种内涵集约发展新路。对此，刘开明说：“
我觉得不是很清晰。什么叫非首都功能？那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政治中心所在的地方，官员所在的地方，那所有的那个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学校、其他最好的经济机构、研究机构、科研机构都在那个地方。那么自然，那么其他领域也会去，因为机会在那地方，人家资源在那地方。”
刘开明说：“解决北京城市化问题的诸多问题，应该在北京内部来个大清理，搬迁云集北京的5花8门的全国中心系统，或者说让全国其他地方分享北京的资源优势。”他说：“
如果说可以，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把北京的1/3的重点大学迁到其他地方去，把一半的最好的医院迁到其他城市去，把那种国企，对不对，全迁走。”
《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些专家的话说，中国的现行户口改革过于谨慎，很可能不会产生及时和有效的结果。随着中国城乡流动人口未来几十年继续扩大，这种谨慎的改革方式意味着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将不断加剧，甚至失控和蔓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对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摩根大通在中国的商业行为展开了调查，因为这家公司聘用中国商务部长的儿子，可能因此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2月7日的一篇报道，
中国现任商务部长高虎城2006年与摩根大通高管、曾任美国商务部长的戴笠会面后，利用职务之便为儿子高觉在该公司谋得职位。报道说，在之后2008年的大规模裁员中，尽管高觉工作表现糟糕，但在其父表达了愿为摩根大通多做些事情后，得以保住工作。美联社称，中国商务部并非摩根大通的客户，但是负责监管审批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并购活动。因此，摩根大通不顾工作表现聘用商务部长之子，涉及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引发了美国联邦检察官和监管机构的调查。反海外腐败法于1977年通过，但是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在海外积极执行。这部联邦法律适用于任何在美国法律下建立的公司、美国公民或居民以及在美国进行贿赂的外国公司，要求他们账目透明、规范海外投资行为，并且严禁向外国官员行贿。在《华尔街日报》报道此事的两天之后，根据中国数字时代网站的消息，中国政府就向媒体发布通知，要求查删境外网站传播的涉及商务部部长的摩根大通雇员负面消息。此前，在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雅芳等公司的案例中，这些美国公司最终支付了大量罚款，而涉案的中国官员却很少受到追究。迈克尔·洪奈克是休斯、哈伯德和里德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反海外腐败法在司法管辖权上也是有其限制的。他说，根据该法案，美国监管机构可以追究美国公司，但是不能追究可能收受了贿赂的外国官员。但是洪奈克律师解释说，美国政府设有专门负责与外国政府分享信息的国际事务办公室，他说这个部门最近预算经费翻倍，工作也愈发活跃。洪奈克律师说，
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分享了哪些信息给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又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作为律师事务所反贪腐和内部调查实践小组的成员，洪奈克律师分析到，反海外腐败法并不禁止公司以商务目的为前提与潜在客户聚餐或出行，这些潜在客户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很大可能就是政府官员。他表示，该法案的限制在于公司不能进行贿赂，只要行为是合理适当的，公司根据规定透明地将其登记在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公司更加关注他们为客户提供了什么样的礼物和款待。
在他看来，中国会成为未来国际反腐的中心，特别是中国政府在去年的18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推进依法治国，同时习近平又在开展反腐行动。而对于美国，洪奈克律师相信，反海外腐败法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反腐法案的建立有很大的影响。他说，在推行法治方面，美国的监管机构值得称道。
Instead, the United States has taken great efforts.
美国很努力地与经合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合作，耐心认真地推动反腐败的执行和各国间的合作。
对于摩根大通，此案的结果可能是支付罚款，并对其雇佣章程进行修改。高虎城之子高觉目前就职于高盛集团，不论是高家父子还是高盛集团，暂时都未对此事做出回应。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在加大追缴海外在逃的贪腐人员的力度。中国跟一些国家没有双边引渡条款，这也许会成为中国将贪腐人员缉拿归案的障碍。不过有学者指出，一些多边反腐条约可以帮助中国遣返海外在逃的贪腐官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继美中官员上个月在菲律宾会晤，商讨遣返藏匿在美国的中国贪腐官员问题之后，两国官员今年8月将再次就这个议题举行会晤。 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峰会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美中官员上个月在菲律宾的会商就是这个国际合作框架的一部分。美中之间没有签署引渡条约，遣返贪官成为棘手问题，而且不仅美国，中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没有签署引渡条约。澳大利亚政府2007年曾跟中国签署了双边引渡条款，但是澳大利亚国会一直没有制定实施此项条约的法律。美加澳因此成为中国贪官等罪嫌外逃最主要的目的地。中国官方去年称，至少150名经济在逃人员在美国滞留，其中多数被认为是贪腐官员。这些官员出逃之前将非法所得巨额美元转移到藏匿国，尽管中国官方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字，但是根据总部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估计，2003年到2012年之间，从中国逃离的非法所得资金达到1.25万亿美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朱峰教授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缺少双边引渡条约并不妨碍中国跟美加澳合作遣返携巨资外逃的官员，中国和相关国家参加的一些多边协定可以作为引渡的法律依据。
我们都知道去年11月的 APEC 北京峰会，这个 APEC 的21个经济体正式通过了有关加强打击这个贪污腐败犯罪，协助各国在这个追踪和这个司法审查这些外逃官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个共同的协议。所以现在在 APEC 的框架内有一个多边的跨国的这种我们说罪犯追责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美国协助中国来对这些外逃的这个官员进行司法追责，包括对他们境外转移资产进行冻结监督，现在完全有APEC 的多边协议的作为法律依据。
朱峰指出，不仅有 APEC 框架下的多边协议，而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多边安排都规定了各国合作共同行动的责任与义务。他认为，从迄今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供的证据确凿的贪腐官员问题上，双方的合作令人满意。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认为，即使在没有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也能够成功引渡罪嫌。他提到赖昌星被从加拿大引渡，中国银行广东一家支行的行长余振东被美国法院先判刑后驱逐出境的例子。不过滕彪说，上述两人的引渡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谈判。
人被引渡到中国都是经过了这个很长时间的谈判。那我了解到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等等国家，他担心这些人被引渡回中国之后不能够受到公正的审判，或者是受到酷刑或者是死刑。那如果有这方面担心的话，那就会给这个引渡造成障碍。
不过滕彪认为，在有双边引渡条约的前提下，双方可以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在协议里做出详细的安排，免去了就每个引渡案进行个案处理的耗时。中国公安部今年1月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共有680名经济外逃人员被带回中国，追缴外逃非法资金30多亿人民币，约合5亿美元。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台湾方面消息。台湾行政院表示，国防部军政副部长夏立言将接任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职务。前陆委会主委王玉琪由于对法院不起诉涉嫌泄密的前政府高官，宣布辞职。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星期一表示，陆委会主委的职务将由现任国防部军政副部长夏立言接任。行政院说，外交专业出身的夏立言具备丰富的行政经验和政策执行能力，接掌陆委会之后必能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夏立言接受台湾中央社采访时表示，接任陆委会主委是一项很大的挑战，两岸关系很重要，过去双方有一些小波折，但是大方向还是要继续维持。针对未来的工作重点，夏立言指出，因为还没有正式接任，无法详细说明，不过他会尽快拜会前几任陆委会主委了解情况。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批评这项人事安排荒谬离谱，难道马政府已经找不到人才了吗？
国防部是在捍卫我们台湾的安全，而且基本上对于中国是一个比较敌对的立场，可是陆委会是必须是两岸协商的角色，你从一个敌对的立场到了协商的角色，我不知道夏立言怎么改变他自己的态度。
陈亭妃委员还说，如果过去夏立言在国防部就是担任这种协商的角色，就不禁令人担心中国根本没有把台湾看在眼里。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面对 M503 新航路的争议，两岸一定要妥善的解决，否则将伤害双方的政治互信，以夏立言的资历来看是非常好的谈判人选。
夏立言呢，有很多积累了很多外交谈判的这个经验，而且这件事情对军事上的冲击呢，他当国防部副部长他也非常了解，所以他的谈判的技巧，而且知道事情的关键，我认为他现在接陆委会的主委，跟大陆好好的去谈这个航线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林玉芳委员还说，M03 新航路三月初就将生效，两岸谈判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再加上中国内部似乎没有共识，这是夏立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两个小时的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经过长时间政治内斗引发的延迟，索马里议会终于以压倒多数批准了史马克总理提名的内阁部长人选。191-22的投票结果为议员批准宪法和通过2016年总统大选所急需的各项法律奠定了基础。自去年10月以来，索马里议会陷入僵局。当时，哈桑·谢赫、马哈茂德总统和时任总理艾哈迈德的分歧达到顶峰，这一争端导致艾哈迈德下台和最后对史马克的任命。从那时起，新总理一直面临的艰巨任务是说服国会议员相信他挑选的内阁成员将有助于结束索马里长期的政治危机。史马克总理说，内阁成员的人选获得批准后，政府将改善索马里的安全、司法、卫生、民族和解以及全国的基础建设。美国欢迎索马里议会2月9日对部长会议成员的确认。随着新内阁的上任，我们敦促索马里联邦政府在实现2016年愿景的重要工作中取得迅速进展，包括宪法公投和全国选举。索马里迈向建设和平、治理和安全目标的进展，对索马里和更广泛地区的人民来说至关重要。 美国致力于支持索马里政府和人民。在索马里努力稳定和重建自己国家的过程中，我们期待加强与索马里政府和人民的伙伴关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